弟兄姐妹平安啊！感谢敬拜小组啊，带给我们很美的诗歌啊。我自己在唱的时候，我已经看到了上帝荣耀的宝座啊！今天我们讲十诫的第二诫，虽然是第三讲，但第一次是引言。第二诫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啊！我盼望。这个系列能让这一段宝贵的经文不是说我们每一个字都可以背出来，但是让这一段宝贵的经文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产生能力这个能力本来我们是没有的，但是因着上帝的话带给我们的这个能力记得上次我们讲到什么是信心，信心就是上帝的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产生了一种我们原本没有的能力我记得有一个很出名的神学家他的名字应该是瑞士的他的名字叫卡尔巴特，他是一个知识非常渊博的一个神学家，写了很多的著作。当一个人去问他，他说你能不能用一句话来总结你的神学的思想然后这个卡尔巴特他就回答那个人，他说：“我小的时候，我妈妈教了我一首儿童诗歌那一句话就可以概括我所有学到的神学知识。那句话就是，耶稣爱我，我知道，因为圣经告诉我。”弟兄姐妹，虽然有的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可能我们这周身体不是很好或者我们工作不是很顺利，甚至有的时候我们失业了，但是信心是什么？因为信心知道，让我们知道在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虽然我们周围发生了我们认为不很好的事情，但是我们知道耶稣他永远爱着我。虽然在这个世界上现在的洪水泛滥疫情肆虐，但是我们知道耶和华坐着为王，因为圣经就是这么讲这十诫的第二条的诫命经文比较长在经文的解释上也会出现一些的困难第一个首先就是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似乎在重复我们讲上周讲到的第一诫就是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好像都是在讲到我们要去敬拜独一的真神但是这两条诫命是不同的。我们基督教跟天主教最大的在十诫上面在十诫这一段经文上最大的分别就是在这个第二诫天主教把第一诫跟第二诫合并在一起虽然同样是十诫，但是区分很不同这样就产生了一个，我们如果去到天主教教堂去参观会发现跟我们的教堂很不一样他们的教堂里面有很多的雕像，十字架都不一样，我们的十字架就是一个十字架他们十字架下面还有耶稣的像他们还有很多圣徒的像圣母玛利亚的像所以对一句经文的解释可能会对我们的应用产生很多的不同，很大的差别还有就是接下来这一句经文他说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世代，爱我的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那是不是在讲好像人如果违反了第二诫就会祸及到我的子孙如果我爱上帝的话，我是不是我的子子孙孙就自动的就蒙福了中国同样有一句话叫一人得道全家什么全家升天的这样的话鸡犬升天这样的话会不会我们敬拜的耶和华也是这样呢当然不会，我们知道我们敬拜的上帝不会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也不会一人犯罪株连九族因为在旧约的 以西结书他讲得很清楚啊，他说唯有犯罪的他必死亡啊，儿子必不担当父亲的罪孽啊，父亲也不担当儿子的罪孽啊，义人的善果必归自己，恶人的恶报也必归自己啊，我们自己要负担，要担负自己的责任啊。所以弟兄姐妹千万不要误解圣经的意思啊，弄错了上帝的话。圣经的有些经文我们很容易明白，但是有一些经文就不太容易明白。所以我们教会有一个事工，我们叫主日学，我们一同在主日学当中来学习神的话，让我们有一颗谦卑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来学习。我们国语堂正在安排明年的这个主日学的课程盼望我们一直讲盼望我们国语堂的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是热爱神话语的，不是主日学的老师就是主日学的学生有一颗谦卑的心来学习不单单是主日学，还有我们的小组我们如何在明白了神的话语当中我们去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所以在圣经当中讲到我们不可以停止聚会基督徒的聚会不单单是礼拜天来到我们的主日的崇拜神也通过我们学习他的话语来祝福我们诗篇的经文讲唯有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所以神的话不单单是要知道神对我们讲了什么同样重要的是我们如何去应用去使用上帝的话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产生信心同样在这里上帝的第一条的诫命是告诉我们我们要去敬拜谁谁是这个世上独一的真神然后接下来第二条诫命上帝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要如何的去敬拜他我们不能用一种错误的拜偶像的方式去敬拜我们的耶和华很多时候我们会错用这些的我记得有一次我们跟一对夫妻谈话两个丈夫跟妻子对孩子的教育产生了很大的分歧他们的经济条件呢不是很好但是他们都很爱主都在教会热心的服侍太太就非常坚持她说我一定要让我的孩子去教会的学校去上学虽然这笔支出对他们家庭来讲已经是很大的负担但是这个太太说我宁愿自己再去多打的一份的工作我也要让我的孩子从小在教会里面读书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我们一定要这么做但是丈夫就不是很同意他认为一个健康的家庭健康的家庭的生活更重要没有必要为一定要让孩子送到教会学校以至于把整个这个家庭生活打乱掉丈夫认为孩子爱不爱主不是取决于在什么学校带领孩子去学什么而是父母好好的爱主做孩子的榜样这是最重要我们和他们听他们的分享当中后来就讲到了一句我们圣经大家都很熟悉的话就讲到妻子要对丈夫的顺服我们讨论到那不是妻子要顺服丈夫吗况且这位先生这位丈夫他讲的理由要让家庭的生活更加的健康我们也觉得没有什么不对不过这个太太听了就很生气她就说我可以吃少一点我可以穿少一点我可以再甚至我可以再去打一份工但是圣经说了这个孩子是耶和华的产业我们怎么可以不重视这个神的产业呢我一定要把这个最好的给我的孩子 然后他回应那个句话，他说圣经也是说了，我也知道是要顺服丈夫啊，但是圣经也说了，顺服神不顺服人是应当的。所以啊，他引用的都是圣经的经文啊，全是上帝的话，也是有理啊有据啊，我们也啊无可奈何啊。顺服神具体表现在什么地方啊？是表现在用上帝的话来支持我自己的观点，还是我们去遵守啊顺服啊上帝的话啊？如果说用上帝的话来啊为我们的观点来站台啊来啊支持啊，是否好像上帝的话已经被我们啊绑架了啊？上帝是第一位的啊，那是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我们一直在强调的这一句话，但是我们如何去应用呢？啊，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我自己有一次啊，当我自己不能够放下啊自己的一个决定的时候，我就求问神啊，神啊就告诉我，他说啊，你是真的把我放在第一位吗？还是你把自己放在第一位，然后让我利用我的话为你的观点啊摇旗呐喊？在十诫的第二诫当中啊，上帝要告诉我们什么啊？他在告诉我们啊，你们这些以色列民现在在敬拜的耶和华，他不是一个偶像，他不是要被你使用的那个，你们拜我不是要按照你们以前在埃及地拜那些偶像的方式来拜我，雕一个木头的或者说一个金的银的那个雕刻的偶像，以为这样就是在拜我。上帝说你们要拜我就一定要按照我教你们的方式，我给你们的方式才是真正的敬拜我。有的时候信耶稣我们觉得很麻烦啊，不单要告诉我们信谁，还要告诉我们怎么去敬拜啊，怎么去敬拜啊。我想这个就是真神和假神的这个区别啊。真神会告诉你我们要怎么去敬拜他，假神不会啊。我记得唐崇荣牧师讲过一句话，他说真神造人啊，假神人造啊，假神是人造的啊，因为真神创造我们他，所以他会告诉我们我们要如何去敬拜他。假神不会，因为假神是人造出来的，所以他不可能去告诉你如何敬拜他。所以呢，人就自己想出一个自己认为比较理想的这个方式，自己认为比较灵验的一种方式去敬拜人所雕刻的偶像啊。比方说我们中国啊，我们有很多信佛的啊，拜佛烧香啊，最近这几十年啊，有一些新的东西啊出来，就是要烧头香啊，然后很多有这个好，甚至有一些是拍卖啊。一家著名的寺庙，我看这个网上啊，他就拍卖除夕夜啊，第二天是新年嘛，除夕夜的第一个烧香的第一批烧香的人很贵啊，我看他的价格都是好几千块钱一批啊，谁价钱高谁就可以去烧头香。那为什么那这些人那么愿意花这个钱去烧头香呢？因为他们相信这个头香烧的就比较灵验啊。还有你去看一些寺庙里面啊，有些人啊，这个有些信徒他就写一张卡片啊，上面写自己的这个自己的愿望，然后呢就放一个地方，不过放这个地方花多少钱要看你放在哪里啊。如果靠那个佛比较近的地方就比较贵一点，远的地方就比较便宜一点。这些的偶像，这些的敬拜的方式，无非是人自己想出来啊，以为这样会比较灵验，甚至有的是 为了啊他们谋取他们自己的这些的利益啊而做的。那我想在圣经当中我们也看到过这样的描述啊，月光之下没有什么心事啊，如果你比较熟悉使徒行传就有这些的描述啊，有一个银匠啊，他叫迪米丢啊，是一个银匠协会的会长啊，但是保罗去到那个城市啊，保罗讲了一句话，他说人手所造的不是神啊。那这一句话一讲以后，就产生了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反应，因为他们雕的那些银匠所雕的那些偶像的生意就不好了，所以那个银匠协会的这个迪米丢这个会长就发动了一次这个以弗所的暴动啊，以弗所的暴动，他无非就是想来保障自己的这个这个生意啊不受到影响，因为他们是靠着那些雕刻偶像啊发财的人。基督徒呢，我记得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讲过这个，以前一位姐妹啊，她以前是信佛的，很虔诚，所以她在她家里面，她就有一间房间专门是留给拜佛的啊，上面放了这个观音的这个像啊，然后有香啊，每天去给她烧香，然后她后来信主了啊，那个牧师就去探访她。问他信得好不好啊，你生命有没有改变，他说我信得很虔诚的，你看就把那个房间，以前我是供那个观音的，我现在把它拿走了啊，我放了一个十字架，还放了一本圣经啊，然后我有什么不开心的时候，我有什么需要的时候，我就跑过来啊，我跪拜他啊，我跪拜他，我有什么需要我就在这里祷告。错误的敬拜方式啊，耶稣讲你们拜我也是枉然啊。同样在那些刚刚被上帝领出埃及的这些以色列民，他们以前都是用这样的一种偶像的敬拜方式来拜他们的神明，他们一定要为自己的神明雕一颗偶像啊，然后把它供奉在家里面，他们以为自己拥有了这个偶像，他就拥有了这个神明他们所拜的神明就可以来满足他们，甚至他们以为他们可以驱使他们的神明去为自己做一些的事情记不记得创世纪这个三十章记载了这个雅各逃离拉班的时候很可笑的一段经文拉结在他的父亲的家里面偷了一样东西大家知道偷了什么？偷了一个神像，然后那个拉结就把他追过去，他说：“你把我的神像偷走了，神是会被偷走的。”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们的神会不会被别人偷走啊？在埃及地生活了430年的以色列民，他们已经习惯了这种神像的崇拜。当摩西去到山上领那两块记着十诫的法版的时候，在山下这些以色列民就开始吵闹，为什么？因为他们说摩西迟延不下山他们就找到了亚伦，对他说，你要起来为我们做一个偶像可以在前面为我们引路因为以前那个引路的那个不见了，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也不知道他出了什么事情，摩西上山了一直没有下来，对他们来说那个曾经带领他们在云柱当中白天在云柱夜间在火柱当中带领他们的神不见了怎么办，于是他们就命令要求亚伦造一个金牛犊来代替这个神这个其实弟兄姐妹他造的那个金牛犊不是代表其他的神的，他造的这个金牛犊就是耶和华在雕完这个金牛犊之后他们对这个金牛犊说了这句话，他说以色列啊，这个就是领你们出埃及的耶和华神。偶像雕刻的本质 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需要雕刻一个偶像？偶像雕刻的本质就是想要来操纵神，利用神来满足自己的需要。他们这些以色列民，他们敬拜的目的不是来敬拜他，而是要神来供他们驱使，来满足他们的一些的需要。这样的敬拜跟烧头香，或者说写一张卡片放到靠近这个佛祖敬的地方，让他来成全这些信徒的愿望，又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呢？雕刻偶像不单单是对神本性的一种贬低，对神的羞辱，更是反射出人想要操控神的一种犯罪的状态。在维基百科全书偶像这个词最开始的意思icon 或者 idol 这个意思，他说是表演节目中人偶造像或者皮影戏当中的戏偶，后来引申为人创造出来的人创造出来的以各种方式的崇拜的对象。我想大家小的时候可能都玩过这个玩过这个木偶，用这个线一拉他的手就会动那个线一拉他的脚就会动。上帝是让我们来操纵的吗？为什么我们需要一个偶像？在旧约圣经当中上帝责备那些不懂得敬拜他的以色列民，当他们离开敬拜他的时候，上帝的咒诅就临到他们。在撒母耳先知之前以利做大祭司以色列人就犯罪离开神神就兴起这个非利士人来攻打他们这个以色列人打不过非利士人，打一仗就输，打一仗就输后来他们就回来开会开会总结一下为什么会输呢后来答案有了，他们说因为耶和华不与我们同在这个答案是对的他们是答对了耶和华不与我们同在，他们找到了问题的答案不过他们怎么去解决呢？他们没有专心的回到耶和华的面前来敬拜他，他们说耶和华不与我们同在，那代表耶和华同在的是什么？是约柜，对不对？然后他们就把这个约柜扛着拿到了战场上我们都知道结果怎么样，还是败了，不但败了这个约柜都被非利士人抢走了。难道这个代表耶和华的能力的约柜没有用了吗后面的经文我们就知道不是，因为当约柜放到那个非利士人所拜的那个神明这个大滚的面前的时候，他们的神明就趴下去，手也断了，脚也断了，就俯伏在地。不是约柜没有用，但是上帝要让他们知道你们不能够利用我上帝要他们知道要与神同在，就是要如何懂得专心来敬拜他。弟兄姐妹，人为什么希望造一个物件来代表这个神的同在因为我们自己觉得我们好像拥有了这件东西我们好像就拥有了神在国内的时候我们坐车经常会看到一些信佛的，他们会把这个佛珠也好就挂在这个车上他们以为我这样一挂呢就平安就来了我们基督徒可不可以挂一个十字架在车上我不是说不可以挂我自己也有一个十字架的项链，我每天都戴在我的身上的但是并不代表我今天挂了这个十字架的项链神就一直就与我同在我们教会都有十字架但是这不是说我挂了这一根十字架的项链就意味着 我可以保证上帝与我的同在。神的同在需要我们用心灵和诚实真正的来敬拜他。当我们今天早上一同来到这里来敬拜上帝的时候，上帝就一定与我们同在。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啊，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啊。人怎么可以用一个东西来代表神啊？无论是可以上天的，可以入地的，没有一样东西可以来代表我们的神啊。我们所敬拜的是独一的真神啊，他不但告诉我们我们要敬拜谁，他同样亲自的告诉我们我们要如何来敬拜他。所以第二条诫命啊，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是第一条诫命啊，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的继续和延伸啊。第一条诫命你不可有别的神，是告诉我们我们的敬拜的对象是谁啊。而第二条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是在告诉我们我们该如何来敬拜他啊。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就必须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啊。弟兄姐妹，神是个灵，所以我们一定要按照真理靠着圣灵来敬拜他。我们敬拜的是上帝在圣经中启示给我们的那一上帝，他在圣经当中已经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我们该如何去敬拜他。所以我们不能够按照我们自己的方式去敬拜，更不能把我们的 所敬拜的上帝偶像化。还有一点拜偶像的危险，我想这个偶像这个词最如今应用的最多的地方应该是娱乐圈就是文艺圈或者叫娱乐圈有一个词叫偶像派明星就是应该是长得比较漂亮的那些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过偶像年轻的时候我也有过张学友刘德华都我们曾经都很喜欢偶像明星就是你非常羡慕的那一个人，你非常希望成为他那样的那种人。所以当我们去拜这些的偶像，当我们去没有理性的去追逐这些偶像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的行为甚至我们的思想就会越来越靠近他越来越像他。所以不要太多的去关注这些的偶像明星我们可以去听他的歌，我们可以去看他演的戏这都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一旦他真正的成为你的偶像我相信他们最后会 让你非常的失望的上帝让我们去拜他，同样上帝要用我们圣经启示的方式来敬拜我们的上帝，因为只有这样的敬拜的方式才会让我们越敬拜他我们会越来越像他，而且上帝是永远不会让我们失望的。圣经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父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只有耶稣才能够将上帝的形象表明出来希伯来书说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所以当我们真正的敬拜上帝的时候，我们用我们的心灵，用我们的诚实，按着真理，靠着圣灵来敬拜我们的上帝的时候，我们就一定会越来越像上帝所表明出来的那个本体的真相，我们的生命就会越来越像耶稣基督的生命。 在经文的第五节又出现了这个、不可、他说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两个动词，一个是跪拜、一个是侍奉、跪拜是一种外在的形式，但是侍奉是一种内心的态度、圣经在这里提醒我们，偶像我们既不能跪拜也不能侍奉、有的时候我们看似没有去跪拜这些的偶像，但是我们内心不知不觉当中已经在侍奉他们、同样有的时候我们看上去我们在跪拜我们的上帝，但是我们的内心有真正的在敬拜他吗？有真正的在侍奉他吗？一个真正的敬拜离不开跪拜和侍奉这两个动词。如果只有跪拜，那没有侍奉，就像刚才我们谈到的那个姐妹啊，只有外表的形式而没有真诚内心的态度，那就是耶稣一直在圣经当中所责备的那些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耶和华说、耶稣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所以拜我的也是枉然。但是如果我们能够真正的按着真理，靠着圣灵来敬拜我们的上帝，来侍奉他，我们有真诚的内心的态度，我们需不需要有这种外在的形式呢？我相信当我们真正敬拜他的时候，我们一定有能力把我们自己的双膝跪下来。跪拜和侍奉，外在的表现和内心的态度，二者缺一不可。之后的经文就讲到了，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啊，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的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难道是要父债子还啊，株连九族啊，或者说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吗？当然不是，但是在当时的以色列的这个家庭的背景当中啊，他们是都是三代同堂、四代同堂的、那当然我们现在不是了，我们现代人、很少有这样、都有小家庭以后我们就自己有了自己的家庭，很多的时候我们会跟、父母、分开住。但是有一样是相同的，就是你的影响力，作为父母你的影响力，当我们的下一代看到我们的父母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耳濡目染、榜样、坏的榜样对我们的下一代就会产生坏的影响，同样好的榜样会带来好的果效。一个敬虔的父母，他可以留给他们的孩子非常非常宝贵的属灵的财富。神的应许永远、不会落空、他说千代、万代直到永远、爱我的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另外这句经文的另外一层的意思就是，我们的神他是蛮有慈爱的、他的怒气、不过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所以当人从错误的敬拜当中 从错误的道路上转回来，来敬拜我们的真神的时候，神的怒气就收回了，神的恩典就会马上临到我们。弟兄姐妹，当我们、来敬拜我们的圣经所启示给我们的神，而不是我们自己所雕刻的偶像，我们的神不是我们、心里面想的那个，我们以为我们很满意的那个神。如果我们一直在想我们满意的那个的神的时候，真正的上帝的形象 你就会越来越模糊。当时的犹太人啊，他们一直在盼望这位弥赛亚的出现，但是当真正的弥赛亚出现的时候，他们却不认识他。为什么？因为他们的想象当中，他们的弥赛亚是那种啊高大威猛的，有这个强大的军队啊，有这个很强的领导力的人。但是耶稣来的时候啊，圣经怎么形容他的形象啊？他没有加绒，他也没有美型，他弯着个腰替仆人去洗脚，甚至后面去要死在那个被羞辱的十字架上。这个不是他们想象中的弥赛亚。弟兄姐妹，我们信的那个上帝呢，是怎么样的上帝？是那个可以包治百病啊，可以帮我们找工作啊，可以让我们凡事顺利的，还是那个只要我们真心的在他的面前认罪悔改，我们就可以得到赦免？只要我们去敬拜他，我们就会得到平安喜乐。只要我们真正的敬拜他，圣灵就会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可以真正被改变的那一位有恩典的神。第一诫禁止去拜偶像，因为那些都是假神啊。第二诫则禁止我们用错误的方式去敬拜真神，用拜偶像的方式去敬拜我们的上帝啊。对上帝而言，我们敬拜的方式几乎和敬拜的对象是同等的重要啊。在这个Westminster 的这个小问里的问答当中啊，第51问啊，他这里写到，第二诫禁止人用任何的形象或其他任何圣经未指定的方式来敬拜上帝。我们的敬拜是属灵的敬拜还是属肉体的敬拜？我们的敬拜是用心灵和诚实的敬拜，还是为了满足我们自己的那种敬拜？一个被雕刻的偶像，我们可以把它握在我们的手里面，我们以为它可以来听我的啊。但是弟兄姐妹，那个被你握在手里面的偶像，它不是真的。敬拜上帝的目的是让我们被上帝握在手里面，我们的生命来被上帝来掌管。上帝的祝福要带领我们，通过我们来敬拜他。上帝要亲自带领我们去到那流奶与蜜的他应许我们要去的那个丰盛的地方，而不是我们自己要想要去的那个地方。我们拽着我们好像我们敬拜的上帝一起与我们同行。敬拜的目的是让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可以亲眼看到上帝的宝座高高的坐在天上。当我们真正的看到了上帝的宝座的时候，我们从心里面就有那样的呼求：上帝，求你来掌管我，我愿意被你使用，因为你就会带我们去到那个最美的地方。弟兄姐妹，到底谁要听谁的？是你要让神听你的，还是你来听神的？专心归向耶和华，单单侍奉他。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的，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他一句都不会落空。我们一起祷告。上帝，我们求你来
掌管我们，求你让我们来听你的，而不是让你来听我们的，让我们可以有能力把我们的双膝跪下来，跪在你的面前，专心的侍奉你。因为侍奉你就是我们的敬拜，我们愿意听到你的声音，愿意降服在你的面前，帮助我们除去我们心中任何的偶像，单单的仰望你，单单的敬拜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